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呢我们想在今天的这个大环境大背景下，也就是 AI 的这个浪潮下，我们想聊一聊华人在美国在这样有 AI 啊，有这些各方面的这种很先进的替代翻译工具的这种手段的下面，我们还要不要学中文？中文到底对我们海外的华人学习来说有多重要？今天我们请到了学校里在学校教中文的王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这么多年在美国教中文的这个感悟。王老师您好。
你好，这个是不是有点暗是吧？
可以，
可以吗？好的，好。你好，好，那有的听众可能已经听过我的声音了啊，几个月之前我在情感院线里面也介绍过自己，介绍过我的中文教学啊。好，那我在这里呢，再跟没有听过我的这个访谈的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自己啊，我的英文名字叫 Ada， 我姓王，那我的学生叫我王老师，我的朋友呢叫我 Ada。那我现在是一名中文老师是具有华州的这个资格证的Certificated Chinese and EL Teacher， 就是持证的中文老师，可以在高中教学的同时，我也具有那个教英文的 EL 的这个资格证书。好，目前呢我在一个公立学校教 IB 中文我之前呢是曾经这个教中文已经到现在有十年在其他的公立学校也教过 IP 这个 IAP 中文，现在要教了 IB 中文。同时呢因为这个学校的这个中文这个班级呢它就比较小，所以呢这个合同不是很大，所以我的业余时间，我其他的时间呢我还是到这个学区里的学校里边做代课老师。所以我今天也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公立学校高中的这个 IB 中文老师，和我作为学区的代课老师，我的一些经历和我的感受，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是跟中文教学有关，和中国人的、
可以给这个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AP 和 IB 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那这个问题我想会介绍了哈。那现在就说吗？可以现在就说吗？现在就说哈，我想放到后面说，可不
可
以？可
以，没问题。
因为我现在就想这个先来说一说呢，我觉得就说这个在海外的华人为什么我觉得应该学中文，而且应该考 AP 或者 IB， 然后我再来说您的这个问题好吗？
好，
我们先来把为什么说 why 放在最前面。好那么我呢，我先给大家举个很小小的例子吧那么首先呢我呢就说这个前段时间呢我在一个小学做这个 sub teacher 这个小学四年级学生，那我在这个教室里坐下之后呢我看到这个教室外的学生他上完别的课，他在外面正要进来，有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呢他就在窗外看到我了哈，他说了一句 Chinese girl, stop teacher is a Chinese girl， 我当时就觉得很好笑那么他进来之后当然他会看到这个老师可不是他想象的一种Chinese girl， 那最后我是比较 serious， 是很严肃的，是很负责任的老师。最后呢临走之前他还是为我鼓掌那就是说他要真正了解中国人是吧，不是光看我这个皮囊这个中国人，他对中国人可能有各种假设，那么中国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品质或者能力，他要接触之后才知道那么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接触了一些中国的家长那么他们觉得呢作为在海外生活的华人，他们主要把英文学好，那么这个中文 就如果说能交流交流就已经不错了，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学这个书面语呢？为什么要考试呢？他们觉得这个不重要。那么我现在就想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别人呢对你的这个，就包括这个美国的小孩子也好，大人好，他对你的这个印象或者评价，他并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说是有这个是美国公民还是不是，但是他只要看到你的这个面容，他马上第一个印象，他给你打标签了，你就是一个中国人或者是一个亚洲人，对不对？那你具体你是不是他们公民，其实他们并不关心，你永远脱不了你的这个，对吧？你这个第一个标签就是你的外貌，那么然后呢才是了解你这个人，对不对？你的能力和品质啊，那么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想说呢，我觉得就是华人永远不要觉得那在国外学习中文就不重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我还有一次，就还有个例子，就说以前我记得我去稽查的时候，当我就是很想问一个什么问题，我可能会找就有亚洲面孔的人问，看起来像中国人，但是呢他却不会说中文，那我就哎呀，他也觉得很遗憾那种啊。他说他是确实是中国人，但是他在家里只会一点点中文，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哇好遗憾。那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但是呢我又在这个西雅图呢又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外国的孩子青年人啊，他们在学中文很有热情，非常爱中国的这个文化和语言，真的他们都是千方百计的想去跟中国人交流，而我们中国的孩子呢却把我们这个本身就有的这种优势，对吧？尤其是家里父母还说的，他不要把他去发扬光大，去继承下来，对不对？那而且呢，如果说一会儿我就讲到这个 AP 考试，而且呢，这个 AP 考试来讲，他这个听说读写四方面，如果你在家里经常听爸爸讲啊，爸爸妈妈讲中文，那你的听和说已经比外国人有了基础，对不对？然后呢 ，AP 中文他又不需要去一笔一划的写。我们这么复杂的汉字，它只要输入啊，打个字就可以了。所以你会拼音一天吧，那就非常的容易。所以这么好的先天资源为什么要放弃呢？对吧？我同时还想到我这个，我现在的办公室啊，我这个 World Language 办公室有一个老师，那么他呢就是，他是一个代课，本来是一个代课老师，同时他是个兼职的作家啊，他告诉我哦。王老师哦，他在用他的这个中文跟我说话，我说很吃惊，我说你会说中文，他说对呀，我在大学里学过中文，他中文说的不错，同时他又会西班牙语，所以呢当这个学校缺西班牙语老师的时候，他就成为首选。那我说其实你都可以教中文他说他非常热爱的中文，所以他说哎呦，中国人问我问题的时候啊，我听到中国人问路，我用中文跟他们回答，他们都很吃惊，所以他非常自豪。所以我就在想说的是，真的我觉得中国的家长呢，我真的希望你们就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要让孩子啊去学中文啊，如果没有基础一定要去这个学校或者是课外班，那么已经有基础的话一定要考试。好，那么考什么试呢？刚才您问我的问题就是说 AP 还是 IB 到底怎么决定，那我觉得这个 AP 和 IB 来讲，如果说哪一种更容易考的话呢，应该是 AP。刚才我说了，他这个因为他是不需要一笔划的写字，对 IB 学生来说最难的就是写字这一块。好，那么这两个考试它的设置的初衷是什么呢？可以说这两种语言都是强调了语言和文化。那么这个 AP 和 IB 的话，它都是要听说读写，考试的时候都分四部分，而且每一部分呢都是占 25%， 所以听说读写都相当的重要。所以这就是说，如果在家里已经说中文了，或者在国内已经学了中文的学生，你已经占了50%的优势了，其他部分呢就是阅读和写作，对不对？认字和写字。好，那么 AP 呢，我觉得这个 AP 的话呢，它是比较的，它设置的时候呢，那个 AP 中文嘛，它作为什么 AP 历史啊 AP 地理的，它当然就是为了这个是大学预科的这个课程，是吧？所以如果你学好的话呢，那通过 AP 考试，这样的大学里的话呢，你可以，对吧，就不用再学外语了，是吧？也就外语学分了，可以省这个学费，所以对这个升学是非常有好处的。好，那么很多学生是说学了 AP 以后他还想就要继续再学啊，因为他觉得哦，我可能学的还不够，我想继续深入的学。那么 在这个 IB 里面呢，所以比较难一点。难一点呢，他是说具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他具有培养这个具有思辨能力的国际视野的人，所以他这个学习的量呢，这个知识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他这个通过这个写文字的写字的话这个学生呢得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练习写中文，同时呢他还要同时这个 IB 的话呢，他要有其他几门课程，应该就七门。所以说他这个确实是比较的花费很多的时间要拿到 AB 这个课程。所以我就是建议说，家长如果说你的孩子的学校正好开 AB 课程的话，那么你的孩子又有这个，咱们就中国人嘛，你肯定和听和说话各方面，对吧，或者是文化的氛围方面是有这个优势的，所以那当然我们要学这个 AB 啊。很多学校呢他并不同时开，很少学校同时开 AB 和 AP 啊，因为他没有这个这么大的能力，又要去招聘 AP 老师，又 IB 两个很大的工程，他很难兼顾。像我们学校的这个校长就说了，我说我们的 IB 学生太苦了，我说真的是很不容易，我看他们就是睡眠都不足这样了哈，就天天就是这样学习。他说我也是觉得确实是很苦，我们也想开 AP， 但是呢没有这些就老师的各方面的资源呐、等等这些能力。那么所以说你在 IB 的学校的学生可能就得考 IB，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途径考这个 AP 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学生并没有报你学校的 IB 的其他课程，比如说你也没有报什么 IB 数学啊、历史啊，那么你当然不需要就报这个 AP， 那么你可以报 AP。 那么这个 AP 课程呢和 IB 不一样， AP 课程比较灵活，就是你的学校如果不开 AP 的话呢，你同样可以去临近的学校到那个 AP Testing Center 去登记一下，然后呢你就可以，对吧，这个比较灵活。但是 IB 它就不灵活。
您刚才提到如果说我选了其他的历史物理都是选了 IB， 那我是不是就不能选 AP 了，中文的 AP 就不能选了，是吧？
对，现在就是说我所接触的学校都是要么他有 AP 课程啊，这个学生呢 AP 课程的话呢，就学生不需要把必须选足七门，他就是爱选几门选几门，因为这是大学的课程嘛，什么 AP 他想学一门 AP 中文或者 AP 历史或者 AP 什么数学，有的学生学三四门。但是 IB 的话呢，他要拿到这个 IB 的这个 diploma 这个课程，他要是学应该是七门我记得，他是很多的，所以他这个经历真的是，这学生搞得都挺疲倦的，说实话。所以他要考 IB 的话呢，他必须选门外语。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 Spanish 啊或者是什么 French 的其他的这个外语比中文的底子好学得好，那当然他可以不选 IB 中文，对吧？但是他如果以前也没有学没有底子，那么中文听说他有基础的话，那当然选 IB 中文比较好，因为你本身就是这个这个文化的人，对吧，你对文化可能各方面也都有优势，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学一下 IB。 那么如果你的学校并没有 AP， 但是你的孩子呢已经在国内学了几年，对吧，尤其学了一两年，其实你都再学一点，你再学几个月都有可能通过，如果你技术比较好的话。那么如果说你在国内没有学过，但是在家里听和说都是中文，那你就再来一半的优势，50%的优势。所以就说如果是你找一个受过 AP 训练培训的老师，因为一定要有这个培训，像我在学校里边在公立学校教了三年，第二年的时候他们都要派我去这个 AP 的这个培训，拿到这 certificate 你才能够去培训这个学生。现在很多私立学校其实他并没有这种 certificate 的这种老师，就没有经过培训，所以他只能这样猜题，所以他培养的学生呢考的分数并不那么高，对吧，像这个满分15分，那就是公立学校的老师他们经常是可以帮学生拿到5分的。像我辅导的学生，因为他以前一直没有在公立学校学，只在课余的时间学，所以他也拿到了4分，家长也很高兴。对，所以说对是可以这样，你尽量是考一下。对，我的您的问题我没有都回答，就是
都回答了，
因为今天我不太舒服，说实话，这两天因为学生要准备这个 IB Oral Exam， 就是口语考试。这个时间非常紧，我这两天就开夜车，再加上白天上完课还要去做代课老师，所以搞得比较疲倦。
对，不着急，我们现在呢正好是那个广告时间，稍后回来啊。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王老师，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话题，您
好的，我要打开。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学中文不仅仅只是学一门知识，它还代表了我们华人的一个文化的身份和传统。那现在咱们的标题里也提到了，现在这个 AI 啊，比如像这个 Google Translator 啊这之类的，包括现在这个手机上的它有这个功能，就是说你戴上耳机几乎可以是实时的帮你做多种语言的翻译。那我们以前学那个外语哈，作为中国人学外语，那个时候为了什么呢？主要是几个目的，一个是学习，就是说因为你只有知道别人的语言，比如英语，你才能有国际化的这种机会，就是学习一些其他的优秀的这个先进的知识。那还有一个就是沟通嘛，我们中国人经常都说我们读的是哑巴英语哈，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首先能看懂。是学习知识的方式。那么如果还能说能沟通，那么就是社交方面的需求。那如果你还进一步把英文学好了，那就对美国的这个文化的了解就会进一步。那我们现在人处在美国，那这个对英语就是掌握的好，它有好处。那么我们反过来，这个中文也是一样的哈。那我们的孩子现在呢，反过来就是说他们是生在了美国，我们呢是从中国来到了美国。他们是直接就落地美国，那这样就面临了他首先英语对他来说基本就算母语了，那中文就相对来说算他的第二个母语或者第一个外语吧，是吧？这也导致了，尽管您刚才不断的说孩子们有先天的这个优势，生下来就已经有了这个不用花钱就有了一个学习中文的这个环境，正是因为这么容易得到的好处哈，我们记得以前我们为了学英语要，比如说我记得我当时大学的时候星期四它有个 English Corner， 就你要专门跑晚上啊跑到公园里，然后有一个地方就有那么几个外国学生啊或者外国朋友啊，他们在那儿就一大群学生啊或者说一大群青年人为了学英语就围着那么几个老外，就可见那个时候对学外语的一个那个热情了。那反过来现在我们还在家里啊，张口就可以说就可以听，不用跑了，但是他们反而不愿意了。那就结合像这样一个现象，那他们可能也会说我没有必要学啊，因为现在 AI 啊或者说这些翻译工具啊很方便，我就是听不懂不会说我也可以通过这个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上来说，您看待这个观点和这个现象呢？
好，我觉得我听到了您刚才说的有两方面哈。第一个就是说学中文除了我们刚才说它可以通过帮你这个升学，对吧？甚至一会儿我们还可以提到的工作，那么这种比较现实的这些可以说可以带来的这个功利性的东西，那么有没有说学中文它除了这种功利性的帮你升学还有其他的？我觉得当然有。那么我觉得就是帮助你了，一个是帮助你建立自己的这个身份认同，然后呢就是说让你有文化的底气，有文化自信。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通过学习中文学习了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几千年的传统的这些智慧，它能够帮助你在这个 这些智慧能帮助你，尤其在当下这个可以说是个非常混乱的世界里呢，让你呢能够是内心清澈，
对，
哎，有主心骨，对，能帮助你来在这个世界上呢，哎，你会有其他的文化可能说没有的那种沉淀啊，能够帮助你来更好来指导你的生活。那我们比如说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像我去年就是我就去了这个孔子的这个家乡啊，他们那里面呢去说这个孔子的这些传统呢，我觉得影响的特别深啊，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孔子的这些著作呀啊，当然他们这个故居啊等等，就是我发现了那么多的好东西。那么我回来以后我就想宣传咱们这个话，这个是说是教这个国学哈，就是论语方面的。那么我就拿出几句来话来看，咱们看这个当代的年轻人是不是你觉得这些话呢能够指导你的生活，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个智慧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我教我的学生，我前几年教我的学生啊，他是一个在中国过来的时候初中，他跟我学了3年甚至4年的这个学生，他当时就跟我讲，我说你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坚持这么长时间学中文，他当时就说了哈，中国说那么多老祖宗说那么多话我都能背下来，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些话，他就给我一些很指导。我说哪些话，他说比如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呢同而不和，他说这个话我就觉得特别好。他说尤其在我们在这么 diverse 这个多样化的这个社会里，有的时候真的不自信啊，也不知道怎么样和别人相处，但是这句话就能指导我。那我和别人呢就是要保持这个不能说一团和气吧，那么就是与人这个以善是吧，以善待人，那么跟大家尽量都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这是一个兼容是吧，文化上的兼容，
对对，但是不等于说你都和别人都要是吧，你心里不同意他们，你表面上要去同意他们跟他们一起，但我说对，我说就是保持这个非常和谐的关系 harmony 对不对，但是呢你并不需要和他们完全有保持观点上的一致，就是说这叫和而不同对吧。在中国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其实政府有时候他们对外宣传也是用上这句话啊，就是君子和而不同。那对于咱们现在这个世界来讲，各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吧，其实你可以保持自己的这个立场和观点，因为文化不同嘛。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还是世界还是要大家和平的相处，因为只有和平才有发展，我是非常反对战争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君子和而不同。那么还有一句话叫就是说可以说是具有国际的这种international 就大家都比较同意的这句话，就是那句话呢英文可以说 You treat others in the way you want to be treated，就是中文的我们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多简单呢，你自己不想要的你就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对吧，这句话对于这个人和人相处来说太重要了对吧，所以说你要尊重别人是吧，你要先你想别人尊重你，你要先尊重自己这个样子。那么还有呢我觉得对当下来讲就说现在呢我们就知道比如说在美国这个社会呢，可以说大家就不需要避讳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比较分裂的哈divided 的，那是一个同样一个家庭里面可能有的这个父母和孩子他的政治观点都不一样啊，你是你左我右的哈。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就非常好，那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是吧，那么你这个观点你总是看听的这一边的对吧，你可能总是就相信他，你从来不想听别人，一听别人就想反驳，所以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看到真相呢，可能看不到，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的，可能最后只有历史时间证明，但那时候就太晚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句话学生如果能背下来，兼听则明，你就 listen to different sides right， 哎，你这个偏听则暗嘛，你如果就听一方的，那你永远是看不清楚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挺好。那么还有其他的我觉得很多很多的就是能够指导我们这个生活的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们只要是说你打开你的心扉，你不要对中国文化存什么样的偏见对吧，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已经存在了5000多年以上，语言和文化这个东西永远是永久的，它是中文，它是 而且它是有生命力的，这个语言它是也是不断，就像英文一样，它不断创造新的词，对吧？中国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它发展到今天还在不断的这个向上，它是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不相信别的，但是你要相信这个语言和文化，它是绝对值得你学习。那么有的家长就说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美国嘛，那这个英语是主流的嘛，我们孩子何必去学中文呢？我觉得这种观点非常的短视，你的这种短视的人生观，我觉得对孩子来讲也未必是个好事。那么我们这个姑爷说了，是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不是？那么中美国之所以它是一个世界强国，它也是因为是个大熔炉，是吧？它的价值观，它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那么一定是个价值观做主导的，他这个思想一定要足够的高大上，才能真正吸引那些有德有行的。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还是要这个有这个心胸。那么作为你这个本族与你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你都有点看不上，你都不想学，那么你怎么让别人去尊重你和尊重你的这个文化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永远摆脱不了你的脸，对不对？别人先看你的脸，然后才看你的心。那么你只有尊重自己，你尊重自己就是尊重自己的文化，如果对自己的文化不尊重的话，其实别人永远没法尊重你，真的，我觉得是啊。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文化当中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么你通过学习这个文化，学习它好的东西，智慧，那些刀补不好的东西，你也可以通过你的呀，慢慢的我们去可以去改变一些东西，是吧？哎，你有绝对是有精华可以吸取的，这些绝对是可以用于生活的，对吧？可以指导你。刚才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的问题，是吧？
嗯嗯
嗯。那么据说，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我们大家都在想这个 AI， 我也在用 AI 啊。其实我觉得哇，很好用啊，像备课的时候，很快就会生成。但是呢，其实我们不能够去迷信这个 AI， 因为我在用 AI 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他做了一些错误的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苦笑不得哈。有的时候对这个 AI 无比的崇拜。它真的也就是超乎这个人的这些逻辑，它的归纳能力啊，这个信息处理能力真的非常强，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机器，是我们这个智慧的产物，它永远不能胜过我们，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吧，我觉得还是你比如说刚才，其实我因为今天有点不太舒服嘛，我就想，哎，这个 AP 和这个 ID 它的这个区别，我就让 ChatGPT 给我说一下。哎，结果呢他说的这个区别我一看，哇，不对。他比如说他这个写作方面，这个 AP 他其实看图，先看图你来说话，但是 ID 就没有，但是这个 ChatGPT 怎么就不对？ ChatGPT 也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这些数据啊，其实就是错误的。所以因为我知道我经过这个，我知道是错的，但是别的家长可能就不知道了，你以为 ChatGPT 永远给你正确的信息，对吧？结果你错了。就像我们要看病的话，我们觉得哇，这个 DeepSeek 他对这个医学感觉非常的痛啊，感觉医生都用它做参考，那我当然就可以用了。但是实际上你还是要经过医生，因为医生可以诊别它到底是哪些是真，哪些是伪，哪些经过实践的证明，哪些没有。所以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呢， AI 它只能翻译这个字面的意思，它不能理解文化，对吧？一个语言最终的话，它只最重要的那个分量其实是文化，对吧？这就是中国这个外国人，他学中国语言，他还千方百计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琢磨中国人的这个，哎，这个怎么跟中国人交往啊？用什么样的啊这个 format 来说话沟通等等，这个文化就是太重要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下，你 AI 比如说，你不会这个语言，等 AI 处理之后，你再看的话。你就是不是原汁原味的，不准确不说，可能这个时间方面，它也有一些这个时效性等等啊。我觉得这个另外一个，你如果去和中国人沟通的话，你怎么办？口语怎么沟通？你用 AI， 你放 AI 的声音吗？还是怎么样？所以说这种即时的交流，口语的表达，这个 AI 代替不了。翻译的话，有的时候还不准确，它还没有文化的东西。所以从各方面讲，你还是把语言作为一个工具，自己学到身上。这才是最好的，就像你弹钢琴一样，你自己弹，一边弹一边听，这是一种感受。你放这个音乐，你放在那听，又是另外一个感受。我这个比喻可能不恰当啊，还是把这个工具学到身上特别好，尤其是作为中国人，你永远会为这个事儿觉得不会，对你不会后悔，会骄傲的。对，好，
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广告时间，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嗯，好好好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来。
好，
咱们刚才一直讲到了学习中文的重要性，那我就想到，我就将就是把我自己 put myself into 这个这个场景里面哈。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学外语呢是一个热潮，也是一个热门的职业。当时做翻译呢，也是一个号称也算是金饭碗了，因为如果做同声翻译的话，一个小时的费那当时的收就是别人给的这个佣金啊，就是是在当时那个中国那个社会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同声翻译的这个是金饭碗。但是现在呢，同声翻译这个事情，因为它很消耗体力，而且从主办方或者说从hire 的这个 hiring 的这个这边公司和包括和做翻译的这个双方来说，就是雇佣方呢，它存在一个高额的费用，尤其那种大型的会议，它同时它不能因为一个翻译是无法从体力上无法完成，比如说一整天的这种翻译活动，甚至不可能连续翻译那个一两个小时，这是做不到的。就是你可以讲话一两个小时没关系，但是翻译是
还是非常耗脑力的。对，
那现在有了这种同声翻译的软件虽然它可能还是有一些缺陷，它可能没有人那么的，就是一个优秀的翻译的话应该是更好，但是它对主办方来说它降低了成本了，因为一个软件它第一没有那么贵，它可以反复使用，对吧？但是人呢，你每次要去雇佣，那从花钱的这一方来说，那成本就节约了。那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对于职业者的话，这就产生了一个挑战，也就是说你要么可能成为最贵的、最重要的，或者是进入最重要场合的那种地方的翻译，要么你可能就没有工作了，因为容易被代替。那说到反过来说，咱们的下一代的孩子在美国的话，本来他们有一个优势啊，如果在中美关系啊，或者这种非常就是交流非常多，贸易啊、政治经济非常交流非常频繁的时候，其实美国人不一定只是咱们华人的孩子，就是美国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但是现在这个职业的分量是有所会。
对，您要是说这个，就是从翻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说，您看这两国这个领导叫，他还是需要这个翻译，他并没有机器。包括法律上还有医学上现在还没有用，还是人和人用，就说这个机器它容易有这个误差，一旦有错误的话，那它这个经济损失就大了，它不是它节省的很少，但是它一旦发生是一些事故的话，翻译事故的话那就大了。所以说这个还是最终的这个语言，我觉得现在还是掌握这个人手里，也许以后它会有这个更新或者怎么样，但是语言它具有非常大的复杂性，我觉得有的时候机器还是会容易出错误的。对，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学到你身上就是你的才能了，是吧？你多学几门语言，就是自己的语言，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尤其对于这个中国的家长来说，如果你有孩子在家里说中文，说一点，你不考 IP 的话，我就真的亏大了。 因为你到了大学你就知道，你不说没有人能证明知道你有这个啊文化的这个根基或者语言，你会听说，你有什么证明？你不考试证明不了，对吧？如果有 IB 学校的话呢，也建议你冲刺一下，虽然苦但是值得。那么但是如果你周围没有这样的这个老师或者机构，尤其不在学校里，学校里没有 AP 或 IB 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找一个老师。那么这个 AB 和 IB 都是在五月份考试，所以我是属于两方面都配过受过训练，这样老师还真的不多。所以说如果你家长呢，因为就剩两个月的时间了，如果你还比较着急对孩子的考试没有自信的话呢，你可以跟我联系，那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或者是你加我的微信的话就是 ADA A.WANG 然后下划线啊、不对 sorry A 的王三幺一个下划线啊 A 的王连写，然后呢三幺下划线，或者到我的网站上啊，我的网站呢啊，上面有我教学的一些图片啊，包括我教高中的时候或者我在社区宣传中文啊很多的场景啊，然后呢还有我的学生对我的评价，我教的学生从最小的三岁的一直到高中生甚至这个成人啊，可以说是从这个幼儿园的小孩一直教到高中生，其实都很连贯，经验都很丰富啊，所以是为你，我是个非常负责任的老师，我别的不敢说，而且我的教学成绩一直都非常好。那么这个咱们可以用事实来说话，你可以试一下。那么我的网站是呢 ,https,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写号，然后是 ChineseLanguageService.com, ChineseLanguageService.com。那么近期如果你有我的微信的话呢，我想我去做一个啊义务的给大家宣传一下怎么来做这个复习。啊，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加个微信，然后呢我在微信群里可能发一个就是一个免费的帮大家来讲怎么来准备这两个考试。那么有的孩子如果你不准备考试，但是你觉得听了王老师这个讲的这个访谈，你觉得还有您家通过亲身的经历也是啊给佐证了，确实是语言非常重要，那么你如果愿意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从低年级开始教起，我这里的各种教材都有啊，一定会让你感觉这个孩子不单是中文进步了，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愿意学，而且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对他的身份认同，他会觉得哇谢谢王老师，因为我自己教的学生他家长没有直接说这个孩子中文有多进步，这个孩子因为他在家里已经会中文了嘛，那么他当然写都有进步，他说王老师你让我的孩子有了身份认同，因为他之前他一说到自己是哪国人，他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中国人，但是学了你的话他就说哦我是中国人，可以也可以说我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至少他可以说两方面，而不是说哦我是美国人。所以我也希望呢大家就是说能重视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个祖先的那些价值观传统文化对吧，智慧都能够传承给下一代，没有语言的传承这些都是无中华难以实现，所以我们呢哎呀趁着孩子还小先就逼他们一把也好，将来他会感谢我们的啊。对，
那您对孩子在家里学习中文，比如说家长可以怎么帮助他让他们的学习的过程顺利一些？
我觉得就是说家长和孩子一起学，给家长孩子呢可以说先从这个中国文化入手，因为一旦这个孩子对文化他感兴趣了，他没有偏见了啊，他不会冲，因为在美国嘛他肯定宣传一些中国啊，他一般是宣传中国政府的怎么怎么样，其实每个政府呢咱们这里也客观的说他都会有一些问题里面，但是呢我们想着重于文化语言和文化，我们不需要去着重这一点，我们就着重语言和文化，你多看一些中国的一些什么电视剧啊或中国歌曲传统歌曲啊啊，多看点跟孩子一起学，哎，你表当你的热情对中国文化有热情，你可以传达给孩子，对吧？呀，然后这个带领孩子参加这个社区的一些活动，你看现在的一些这个中国春节啊，传统节日的庆祝啦，我们这个很少看到年轻人，我们只能看到就是说中老年人，那么可能会看到小孩子就家长带着，但是你看到这个青少年的时候，青年人就比较少。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有点可怕的，因为你想一想哈、啊，你包括就是说，咱们就说印度人吧，你看印度人这些人，他们就是一出门一大家，一出门一大朋友圈子，是不是？哎，但是中国人呢，他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青年人缺席了？我觉得就是家长这个一定要重视，从小时候就抓起，不要光强调语言文化，你让孩子接触这个文化，对吧？你多说一些中国，多让孩子接触这个中国古典文化语言等等，他跟他让他全盘的就是觉得哇这个中国的文化太好了，我学这东西我就增加智慧了啊，我会了这个语言我就多加才能等等。嗯， 那多说一句，我记得我曾经去在一个小学里做代课老师的时候，当那个学生在那课外的在玩的时候，我问一个小孩，一个印度小孩，我是哪国人，问了几个小孩都是很干脆利索，我是印度人啊。那么问中国的孩子，有的时候他说我是中国人，有的时候我不知道，那当然就是个个例啊，可能是一个小学，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呢，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大熔炉，对不对？那么各国家的文化的民族它的传统带来，才让这个美国更加的多样化度的繁荣。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要让孩子觉得为我们的文化自豪呢？当我们的父母表现出这种自豪，你就会让孩子也感受到。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从父母身上做起，我们真的为这个语言和文化自豪，传承了这么多年的好东西，我们应该让它传承发育下去。所以希望呢家长对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没有报中文的赶快报中文，没有报中文考试的赶快报中文考试，因为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孩子成长为一个能够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人。我们总说东方有东方的智慧，西方有西方的这个先进，那么我觉得未来真正的世界领导者应该是把东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他能够啊学习两种文明，理解两种文明，他能成为这两种文明的连接者，这样的人才是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领导者。
嗯，您说的真好，真的，我们这个文化一定是要有传承啊、这个传承对我们个体来说有多重要呢？就是像您说的啊、我们必须，我们如果没有文化的话，我们的存在就会微不足道啊、我们之所以华人能够骄傲的站在这里，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有5000年的这个文明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文明啊、相比较其他的几个文明古国哈、印度啊啊、这个还有这个叫什么？两河流域的，但是后来考古慢慢都发掘出来，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文明是一直一直在历史上一直传承下来啊、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民族自豪感，也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强大啊、但是一旦我们把这个语言断了的话，您刚才也说到语言是一个载体，就是我们是通过语言的方式，不管讲还是写、啊、把这个文明或者文化
对传承下去，对其他的文化它可能它有的时候有断层，但是我们的中国文语言呢一直没有断，就是这个书面语言一直是传承下来的。为什么我们没有断？其实还跟中国人的性格有关系，我们的这个中国人他就有这个兼容性，对吧？另外一个其他当少数民族他这个他暂时的这个就是说在政治上来做了领导之后，他仍然是欣赏这个中原的文化，这个汉族的文化，他愿意去学习。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很神奇，我们的这个民族真的是非常的强大，他这个文化有这个文化内核，因为只有他的语言和文化强大了，这个别的族他才愿意学习。那么到了我们这里，我们看着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国现在各方面的经济也是很强大，是吧？越来越好，那么没有理由去拒绝，对吧？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这个瑰宝，我们应该把它传承下去，哈，而不是就是哎呀，当时什么就抛弃，这个的话永远是失策的啊！我想明智的父母呢，一定会给自己的孩子做长远的打算，对吧？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患。”啊，近忧，我们一定要多替孩子考虑考虑，多考虑考虑。那么两个语言、两个文化都要学啊，这样的话呢，未来你才有更好的发展，是吧？有个更美好的前途。好，那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说一下，要我们也可以多让家长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 IAB 也可以，对吧？
我们还有好像啊，我们时间到了，您的这个时间节奏掌握的真好啊，给大家介绍
是您掌握的好，
对这个中文学习的重要性和怎么样学习。啊，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也谢谢王老师给大家的分享啊，祝大家晚安，再见。
好，祝大家晚安，谢谢收听，再见。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从2026年起，华盛顿州领取最低时薪的劳动者将获得更高的时薪。今年的最低时薪标准为每小时$17.13，是全美最高的州最低时薪之一。而在一些城市，比如西雅图，最低时薪的标准还会更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最低时薪的信息，请拨打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免费咨询电话18662197321。再说一遍，电话是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